佢可能曾经喺你身边擦身而过，你对佢嘅认识又有几多呢？不如就将大家嘅距离打得更加近啦。
我认识的视像朋友，
大家好，我系浩远。以下系主持巨资同埋 Crystal 嘅普通话访问。唔听普通话嘅听众可以收听下一集节目。
好，今天在我的身边有啊，我啊前几天认识一位的朋友，先让他介绍他自己，他啊，我们可以怎样称呼你呢？你的一些背景是什么？让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 ，Eric 你好，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吴京，然后也很高兴这次能够在巴西圣保罗，我们参加世界盲人联盟的大会上，然后认识 Eric。
嗯，好啊，吴京，我知道 Crystal 啊，你是 Crystal 啊，
对，是，
对啊，我前几天听你说你有很不一样的经历，你跟一半的内地的，就是我们的盲人朋友，那个教育啊、成长的背景都不同，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对我也是应该说有比较好的一些学习的机会吧。那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呢，我是在。特殊教育学校读的书，那后来呢，到高中的时候，我是进入了一个普通学校，是在南京的外国语学校，那么也是一个国际学校，也是个国际班，在那里读书，当时我的教学所有的课程也都是英文的，对，所以
你的英文特别好，
没有，那还是需要你，昨天还需要你帮我呢，对吧？所以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首先是去了美国，那然后呢我又去到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学院学习了古典音乐，那我的主修专业是长笛。
那么这些经历对您来参与世界盲联，或者是你参与国际事务的那个眼界、那个思想、你的价值观会有什么影响？
我想是会有影响，因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本身从教育背景来说呢，你可能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同学，包括在。就是你在不同的这个音乐领域当中呢，也会认识很多人。那当然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在最早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短跑运动员，所以说我是参加过2004年的雅典残疾奥运会的。那我觉得其实在残奥会的这个赛场上，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有英语的这样一个交流能力的时候，你会认识很多人。对，所以正好又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你学长笛是在内地已经开始了？
是的，我是9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长笛，那后来就一直有就是去不断的去深造，然后从初中，然后高中，当然其实我最多时候后来其实是因为在读了音乐学院之后，那就真的选择了会更多的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的去发展。对，
其实在香港也有很多的盲人朋友，他们希望用音乐来做这个事业，
对，
赚取金钱。
对，
我知道这个在外国是比较流行，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在我觉得在欧美国家，音乐它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精神食粮，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愿意去听音乐会，或者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听音乐音乐付费是应该的，对吧？
对对，付钱买音乐是好的。
对，是不是？你看平时像我们平时要用 Spotify，
对，也要付钱，
那肯定是要付钱的。
大家愿意付钱，
对，愿意
付钱听音乐会，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这样，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因为你愿意，有这个资源进来，然后呢，大家也就会更好和更多的出来创作嘛，对，
那么作为一个在外国、生活过或者会有发展的一个音乐人、我不肯定要不要叫你音乐家了、anyway、那么你觉得在发展的过程中失明或者是盲人这个身份会有特别的影响或者是优势吗？
其实你说的这个非常好，什么呢，就是其实都会有，就是影响和优势都存在，我觉得它其实是个并存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首先我们看不了乐谱，那首先我要在交响乐团演奏的时候我要背大量的乐谱，那包括我在学校刚开始读，就是在音乐学院读书那会儿的话，你奏鸣曲和协奏曲它的这个乐章时间都是很长的。
对啊，二十多分钟。
对啊对啊对啊，有的时候就是你一个协奏曲有可能协奏曲会更长，它可能协奏曲要40分钟50分钟，但是你得背，而且这样的协奏曲它肯定就是你是要掌握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首先自己是要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内心，就是首先你要就是
脑容量要多大。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你自己要接纳，就接纳你自己视力不好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你再去完成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的优势在哪里啊？优势在于当你真的能够跟普通人一样，然后可以站在舞台上去演奏的时候，
没关系
没关系，
再录一次又会剪了。
就是对，就是当你已经学会了这些曲子，然后而且你的演奏能力也可以跟普通人相媲美的时候，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是有优势的，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哇 it's just outstanding， 大家会觉得你非常非常好非常棒，然后会给你一些机会。但是在你获得机会之前，就是你要首先要付出很多，然后有很多就是别人根本就看不到的那些时间。对对对。
在香港有一些盲人可能我再来说我们有时候会见到可能有些人因为盲人那个光环特别容易让人注意得到，但是我相信您自己的想法应该是希望凭着实力让人注意得到。
是
怎样去拿捏这个点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到我这个阶段我可能是觉得这跟你的在不同年龄阶段可能是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张扬一些，然后你也有很多光环，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孩子嘛，他本身就是需要更多的
认同
对吧？
对对对，
和大家给你的一些激励和鼓励，
肯定。
对对，我觉得还有肯定，其实这个都很正常。但是然后慢慢渐渐的你到了比如说20多岁或者说尤其是30多岁，然后再往这个领域你继续去走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你要让别人感受得到的一个是你自己的能力当然是很重要，当然还有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可能为人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就是其实和普通人我觉得是可能是一样的。对，然后只是对于视障者来说，说实话我们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东西要比别人多很多。比如说我要去演出对吧，那演出之前我就先要去熟悉场地，我先需要自己要知道要穿什么衣服，然后我需要跟那个 music director 要做非常好的交流，包括跟乐团的其他的乐手，就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你自己脑海里边你早就已经想过了，就别人可能是通过看，比如说哎，我看到谁我跟谁打个招呼，哎，我看到什么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提前都已经想好了。对，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些人他们一直带领着你去走这条路呢？你的伯乐有没有？
对对，我觉得是有，就是说我的场地导师他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那他不仅在瑞典在欧洲的舞台上给我机会，同时他还带着乐团一起陪同我到中国去演出过，所以就是他用他的这种肯定和鼓励呢，是给了我很多力量。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就是伯乐他只是师傅带进门嘛，
对对对，
修行在个人，就是这就是经常说的一句话。因为你会发现，当你想要在这个领域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做得更好的时候，其实导师他也只是一个阶段的，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还要想发展，继续发展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就努力精进还有坚持。其实这个真的对我们来说挺需要这种心力的，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人是很容易放弃，就是你到了一定的阶段，哪怕你已经在别人看来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比如说你去过很多的，就是因为说真的，就是因为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呢，他们会说，哎，那你至少你的演奏你去过维也纳的金色大厅，然后你也跟瑞典的皇家爱乐乐团有演合作演出，
你吗？厉害，
对，
厉害，
对，没有没有，就是然后你去过什么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演奏，但是尽管是这样，其实你会发现，那你每天是的生活是怎样的？其实就像我这两天，虽然我在这里开会，但是我长笛其实我还是每天得练的，因为这都是别人看不到的，因为你必须是不断的每天都还需要去精进，然后去保持，或者说能够变得更好。
对对对，就像练，好，幸好你是学长笛，如果你是学大提琴，都不得了。
Oh、goodness, 对呀、啊，
你不能带着大提琴来吗？
大提琴、竖琴，就
啊，钢琴可以借一个，
钢琴对，都是有难度，对，所以是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有一件事情，或者说有一样自己可以就是不断坚持的，是挺难的，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
心脏够强大，
对啊，然后我们要有更多的朋友，就是大家互相的去鼓励吧，互相的支持。
那么你在瑞典在美国生活过，在国际学校生活，你觉得外国或者是我们说西方有那些与盲人有关的思想啊，或者是一个亮点，值得不论是中国内地或者是香港的盲人，你觉得很重要，值得去改善也好，学习也好？
我觉得其实理念方面，就是人文的这种理念，可能它是最难改变的，但是也是最需要我们就是在不同层面能够进行一些优化的。因为对于盲人来说，我觉得其实盲人最希望的一定是就是这个社会可以给我们创造一些条件，可以让我们独立，可以让我们自主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无论是工作无论是教育就业，然后还是生活方面的，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去完成，但这个也是怎么说，需要一些时间吧，去
心态的改变。
对，就是我们从什么呢，首先我们从这个应该说叫就刚开始的时候，最初大家就是一种友善善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这个群体的。那我们非常的就是也是非常的感谢和感动，就是说会有很多人他们非常愿意来帮助我们。但是渐渐的，可能人的发展到一个阶段，他可能希望平等，希望尊重，
对，
那我们可能想要获得的是一种就是那种
平等尊重，
对，是的，
对，所以Hong Kong Blind Union 我们的宗旨，这那个 mission 就是平等机会独立，我觉得这是也很重要，就是
那
就
我是我对我是不是也可以经常去你们那儿做事了，对吧？
可以啊，
至少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
可以啊，我们收那个海外会员OK 的，海外的圣战人士可以做会员，
你要收海外会员我就来，对吧？
有啊，给你那个入会表格。
对，因为 真的就是我觉得其实社会发展它到一个阶段它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再往后发展它可能更多的会变成，甚至我觉得有很多视障优秀的视障视障人士他可以可以担任这个政府也好或者说是社会的重要的职位，就是他们可以作为 leader， 我觉得将来也是可以的。你知道我的，当然我这个目标是开玩笑的啊，我经常就会开玩笑说要是哪一天哪个国家可以出一个主席出一个总统是盲人对吧
啊，泰国的蒙天做了那个议员那个 council member
啊，对 council member 对
也很多
那是很多对对对对对Council member 我记得
可能找个部长啊或者什么
的，对对对这个会有的这个有的对对，
希望这个愿景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他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之后的话，盲人如果他有足够的信息来源然后他有足够的教育，然后包括他自己的思想，然后足够可以达到一个阶段的，那么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 leader。
对
但
是首先我们在盲人的圈子里面我们有自己的 contribution， 慢慢学习这个领导，学习去承担一些东西。
对对，
那么你现在在 World Blind Union Asia Pacific 那个亚太区里面你有什么岗位那个工作呢？
我在亚太区是担任传媒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的chairperson。 对，
哇，大忙人了要练习长笛也要表演也要开会
这个反正就是大家平衡好，就是对我们可以有觉得平衡好各项工作，其实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你的 daily life 然后你要做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我觉得这个的确，然后其实我经常还分享就是说你除了工作之外你每天可能还花很多时间要学习，
对，
然后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有的时候每天其实时间还挺不够用的，因为你要吃饭对吧
对、啊、
因为还得
要吃饭要工作、啊、
对呀、啊、然后你想如果说因为我们视力不好那我还得买菜做饭还要整理家务、这也都其实它都是就说起来吧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事儿，可是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事儿啊，因为它要花时间呢、啊、对，然后还有就是要每天会花时间，然后我每天会健身，所以那这个都要时间。对，你说我每天会花一些时间读书然后呢练习长笛然后还要每天去健身，那这三件事我觉得
已经花了你几个小时了
对啊，那至少就花掉是这样子的、
okay.
所以其实我一般情况下我起的都还比较早，我一般其实五点过一点我就得起床。对，
我跟听众们说因为是声音杂志啊 Crystal 是一个很那个体型啊是健明显有做那个健身的体型对，跟听众跟你说一说
所以对我对跟听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视力不好的话要如何健身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花了挺多的时间然后去研究学习，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因为我呢在我家附近是有一个健身房，然后它是无障碍做得非常好的我会去用它里边的那个 cross trainer 然后还有就是跑步机对，然后它那里就是还会有一些健身器材可以供你就是去使用，然后我还有就是 我在南京的住的地方我还买了一个椭圆机对，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是那我
而且可能那内地的健身房那个无障碍不是说的
对，所以我就在家里
那
椭圆机可以跑个一个小时，然后你一边听书一边跑步，你说是不是挺省，又健了身还省了时间对吧
对两件事一起做
对呀、啊、对呀、啊。
那么你在这个传讯和人权委员会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愿景，或者是你在 WBU 亚太区里面去工作的话有什么你想达到的一些目标的一些愿景。
其实我非常真的希望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通过比如说像 East Wind 这样的一个杂志包括跟大家互相之间这种交流，其实我是真的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就是可以 真诚和真实的可以分享现在国家的一些发展现状，包括我们彼此之间其实都可以给到一些 advice， 就是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这里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或者是你们那里碰到一些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互相讨论沟通交流。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都可以赋能的一种方式，这是我非常希望就是达到的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中国呢，在前一段时间它有了一个无障碍的建设保障的一个法律，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法律的存在对于中国的发展它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包括中国现在有盲人可以使用滴滴打车的这种出租车服务，
对，
那他的这个出租车服务真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就很友善很有帮助。那我觉得我相信每个国家它都有类似的，然后这种就是帮助到盲人辅助到盲人的这些，对吧？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之后，那我们借鉴了，哦，你是这么做的，好，那我们也可以学习。
最后又可以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昨天的选举。我麦后问你的就是你是第一次做这个选举主任，是我们亚太区的年会的选举主任，你的感觉如何呢？刚发生不到24小时我们录音的时候啊。
对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我觉得你和 Jason 本身你们都给了很多的帮助，那当然亚太区的像 Thomas、Helen、Tony 其实他们都会给我很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大家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在来之前呢我也学习研究了就是大概的一个选举流程要怎样，包括其实我把我们我到时候要说的基本上每句话实际上我都已经把它写下来了。
对，
就是，
昨天我看到啊Crystal 那个本子有一个点字盲文的那个纸张写在上面。
So, 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做好相应的准备，而且我也知道大概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那当然我也是非常开心，就是你和 Jason 两个人你们
对
花了很长时间凌晨2点还去帮大家做这个选票的那个shapes， 就是那些形状，做了这么多选票。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个大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和互动的过程，所以也非常感谢昨天你做了我们选举的
临时秘书啊。
对
你昨天坦白说啊，你昨天那个场景里面你有怀疑过人生吗？
应该还好哦。其实因为我只是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呢我就觉得吧，有的时候其实我经常会安慰我自己，我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所有的事情它到最后的话它都会 fall in place 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也就这样吧。然后当时其实因为会场上反正有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人，然后说没关系，不行的话
我也是的，大家不会吃掉你。
有什么问题，我问他们好了，对吧？
对，所以
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都4年了，
对，你和其他的那些人，对，所以广交朋友是非常重要。
对。
那么到访问的尾声，你对你啊，Crystal， 你有很多角色，你是个音乐家，你是一个盲人圈子的一个推动者或者是服务的人，很多身份，很多你不同的经历，有没有什么的提醒或者是什么的一句话，你会很想去鼓励我们的视障的听众朋友或者是香港的盲人朋友？
我觉得如果说要鼓励的话呢，我觉得对于视障者来说，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然后并且呢在生活当中就是去做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你要首先自己要认可自己，然后相信自己，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 然后你要有很强大的这种内心的力量去不断推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嗯，
对
对，所以总之来说都是靠自己去达成自己的那个想法和目标。就像Hong Kong Plan Union 它的宗旨就是平等机会独立，我们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件事。
是、
嗯、
这个很重要。
好了，今天跟 Crystal 谈到这里啊，谢谢您的宝贵时间。
谢谢